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28日，星期二，农历3月12，我是米勒。
我是娜娜，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二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家庭生活、美国故事、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二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往事如风、情感叶线、清新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晚上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长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日语歌曲《跟我学日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 1150或者 HDFM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和卡米拉王后周二进入对美国国事访问的第二天，国王在国会联席会议发表了20分钟演讲。这是英国君主史上第二次在国会联席会议演讲，上次为伊丽莎白二世1991年。查尔斯笑称美国建国是两个乔治的故事，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以及他的祖辈乔治三世国王，引发议员笑声。他还委婉提及周六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称该事件试图伤害贵国领导层。此次访问原为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但因特朗普与英国首相凯尔·斯塔默就英国对伊朗战争支持有限的争议而蒙上阴影，特朗普表示原想听场聆听演讲，但被告知不合礼仪。
美里对伊军事行动已进入第九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能否解除封锁依旧没有答案。特朗普周二在 True Social 发文称，伊朗通知美方处于崩溃状态，希望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此前，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提出方案，以重开海峡换取美国解除港口封锁，将核问题谈判推迟到战后。特朗普周一对顾问表示不满，认为搁置核谈判等于战争未达目标。国务卿马可·鲁比奥对 Fox News 表示，伊朗领导层严重分裂，使谈判更加复杂。海峡战前每日约130艘船通过，周二仅6艘船通过。共和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指出，本周末将到达60天战争权利法授权期限，特朗普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或国会将采取行动阻止战争继续。
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周一在圣彼得堡叶利钦总统图书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超过1小时半会晤。普京表示：“我们将尽一切努力维护贵方及该地区所有人民的利益，以尽快实现和平。”并称赞伊朗人民为独立主权而勇敢战斗。普京透露已收到伊朗最高领袖小哈梅内伊的来信，重申俄方意在继续维护俄伊战略关系。阿拉格奇转达小哈梅内伊与佩泽什基安总统的问候，称会晤非常良好，感谢俄罗斯支持，并就双方关系、地区议题及战争详细交换意见。同日，俄罗斯国防部长安德烈也会晤伊朗副防长，承诺支持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
阿联酋官方通讯社 WAM 周二证实，将于5月1日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及 OPEC 加，结束近60年成员国身份。阿联酋是 OPEC 第三产油国，时值伊朗战争已进入第九周，霍尔木兹海峡基本关闭，布兰特原油价高于110美元。阿联酋能源部长苏海勒 马兹鲁伊表示，此举意在追求2027年日产500万桶目标，摆脱佩俄其实产量被欧佩克加限制在300万桶，闲置产能逾400万桶。分析人士指出，阿联酋是仅次于沙特有唯一拥有大量闲置产能的 OPEC 成员国，退出将削弱 OPEC 管理市场的能力，长期或加剧油价波动。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华氏47度，摄氏8度；明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华氏65度，摄氏18度；最低气温华氏48度，摄氏9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8。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中国国安部这个周一表示，躺平思潮与境外反华势力有关。微博话题境外组织大力资助网红煽动躺平登上热搜，网络炸锅了。躺平一词在中国流行了至少5-6年，后来繁衍出躺平主义、躺平哲学。知乎论坛有过6部宣言，豆瓣有过一个躺平小组，被官方封杀。有人说，如今轮到专门负责抓间谍的中国国安部出面谴责，似乎还是首次。国安部称，卷不动就躺平，频繁建筑网络，反复刷屏。面对这一扑面而来的消极情绪，必须警惕躺平话术背后的渗透黑手。国安部由此把躺平思潮的兴起与境外反华势力、敌对势力挂钩，称境外势力近年来借助平台网络，刻意放大社会焦虑，渲染努力无用、奋斗吃亏等消极观念，制造负面情绪，让青年在不知不觉中被误导，进而消耗我国青年的奋斗信念，甚至动摇社会的价值根基。国安部指责反华势力高举躺平旗帜，某境外组织资助各类反华媒体、智库，炮制奋斗等于被剥削，阶层固化等于努力无用等叙事。某境外势力大力资助躺平网红，批量生产躺平及正义，反内卷等于反剥削短视频，系统性开展躺平洗脑。国安部列举种种罪恶，却不指明某境外组织是谁，资助了哪些网红。然而在中国网络平台上，对国安部指责青年人被躺平洗脑反弹强烈，许多人觉得侮辱了他们的智商。有人嘲讽，你们才是境外势力受马克思培植的躺平的，你们说好要为人民服务，结果一个个都躺平了，那管老百姓过什么日子。有人说，躺平谁躺平？公务员才躺平，我们躺平了谁养活他们？3月初自媒体传流公务员躺平地图10大最闲岗位全解析一文，直言不讳称报考2年换来几十年躺平，被指一针见血点破为何当下考潮澎湃的核心所在。官媒人民日报3月2日刊发评论，警惕考公攻略操作躺平，指责考公攻略一文误导年轻人用心不良。中国青年人就业难，工作连轴转，顾不上躺平。有人说，一套房子70万，江苏昆山一天一节零工时工12小时160，不吃不喝不生病不休息，老百姓哪有资格躺平，还让人活不活了？现在就业环境都烂成这样，也不管管，不躺平难道想死得更快？也有人质疑，躺平族只求自我安宁，愿让国安部如临大敌，这也太肃杀了吧。总之骂声一片，说好话的不多。据中国数字，微博话题躺平已被封禁了。
中国电动车巨头比亚迪周二公布今年第一季度利润同比下滑55%，显示在中国市场激烈战争压力下，这家全球电动车销量领先企业的盈利能力明显承压。根据公司向香港交易所发布的公告，比亚迪一季度实现利润40.8亿人民币，约5.1亿欧元，同比大幅下降。该结果与彭博社调查分析师的预期中值基本一致。总部位于深圳的比亚迪同时公布，一季度营收为1502亿人民币，同比下降11.8%， 凭借在电池技术领域的积累，比亚迪成为中国电动车产业的代表企业之一，并在技术层面领先部分西方竞争对手。但在国内市场，数十家本土品牌通过技术创新以及大幅降价的争夺市场的份额，价格持续侵蚀企业利润空间。此外，中国消费需求疲软以及购车补贴政策逐步退出，也对销售形成压力。公司此前披露，2025年全年净利润同比下降19%，至326亿美元。在国内市场承压背景下，包括比亚迪在内的多家中国车企正加快布局海外市场。尽管在美国面临高额关税，比亚迪电动车在东南亚、中东及欧洲市场持续扩张。欧洲是汽车制造商数据表示，2026年3月，比亚迪在欧盟的销量同比翻倍。尽管欧盟已对中国制造电动车征收关税，比亚迪还于4月初在欧洲推出其高端品牌腾势，并邀请出演詹姆斯·邦德的英美演员丹尼尔·克雷格担任品牌代言人，以提升品牌影响力。上述业绩发表之际，全球规模最大的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正在举行，超过1400款的车型参展，中国电动车品牌成为焦点，而西方传统车企在这一领域相对保守。比亚迪取代特斯拉成为全球电动车销量第一名。2025年，比亚迪销量达226万，高于特斯拉的164万辆。报道称，特斯拉业绩也受到其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的影响。
脸书母公司 Meta 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Manus 的交易已被中国监管机构叫停。Meta 于去年12月底公布了这宗交易，当时估值约20亿美金，并表示会把 Manus 的代理系统整合至旗下平台，以提升其人工智能技术。不过，周一有报道指，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已禁止外资投资该项交易，并要求相关各方退出这宗收购交易。麦达发言人向 BBC 表示，该项交易完全符合所有适用法律，我们预期有关调查能够是否获得适当的解决。发言人补充说，这项决定是麦达收购 Manus 一事连续数月受到中国监管机构审查后作出。Manus 一直试图以其自称真正的主人人工智能代理与其他 AI 开发竞争对手区分。该公司表示，与许多需要用户反复发出指令的聊天机器人不同，其服务能够根据指示自行规划、执行并完成任务。分析师当时形容这宗交易对 Meta 属自然契合，而创办人兼行政总裁朱克伯格亦加速推动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 Meta 近期也有员工表示，在加大 AI 投资的同时将裁减数千个职位。虽然 Manus 现实总部设于新加坡，但公司最初在中国成长并长期以中国为基地，因此一直受到中国监管机构规管。中国对科技产业设有多项严格法律及法规，包括对相关技术向国外企业出口或出口的限制。例如，正是由于这些规定，北京方面曾需要批准一项交易，让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后，该应用程序仍可以继续在美国上架，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推动的方案的一部分。这宗事件亦发生在美中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而紧张局势正持续影响科技行业。白宫上周五表示，将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加强合作，以打击公司规模的技术窃取行动，并指最新的资讯显示，主要位于中国的外国实体正在复制美国的 AI 模型。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一名代表回应该份备忘录时，批评美国无理打压中国企业。该名代表补充说，中国不仅是世界的工厂，也正逐步成为全球的创新实验室。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全球军事支出连续第11年增长，中国则连续第31年攀升。这不仅仅在关乎战争和武器，还影响其他公共支出。2025年全球军事支出 连续第十一年攀升，各国在舰船、飞机、导弹和其他武器上的总支出达了2.887万亿美元，约2.47万亿欧元，历史创新高。这是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据，这确实反映了各国对持续战争紧张局势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反应。SIBRI 军事支出与武器生产项目研究员肖亮说，2015年乌克兰和加沙的冲突仍然在持续，苏丹战争等冲突也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不稳定性。鉴于这些危机仍在继续，加之许多国家的长期支出计划已锁定，这一趋势很可能在2026年之后持续下去。2025年全球军事支出增长的主要动驱力来自于欧洲，欧洲国防支出增长14%，达到8644亿美元。而俄罗斯2022年初对乌克兰发动的全面入侵，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国家的安全认知。许多欧洲国家政府担忧，俄罗斯可能对乌克兰以外的地区构成更广泛的威胁。欧洲国家尤其是北约成员，正在增加国防开支以强化军事力量，遏止进一步的侵略行为，这绝对是最大的驱动因素。肖亮说，近年来俄乌两国自身的支出是欧洲的主要因素。2020年两国支出仍在上升，但就整体支出而言，关注点已更多转向中欧和西欧国家。随着这些国家的军备扩充和支出计划开始落地，中欧和西欧去年录得了冷战结束以来最高的年度增幅。西班牙国防预算获增50%，波兰增长23%，意大利增长20%。中国仍是全球第二军事支出国，也连续31年增加国防预算，在 SIPRI 追踪的所有国家中持续时间最长，2015年支撑7.4%。中国继续推进其军队2035年前实现现代化的计划。去年中国测试了6个新的6代原型机，并在部署20隐形轰炸机方面取得进展。国军事支出占其经济总量的比重通常为军事负担，显示了一个社会多少财富会并用于国防而非其他需求，就是比较各国军事支出实际经济代价的最直观指标之一。2016年这一负担升至全球 GDP 的约2.5%，为2009年来最高水平。这意味着各国政府不仅在绝对数额上支出更多，也将更大比例的经济产出用于军事。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百家超市 Tequila 店盛大开业了，4月3日到4月12日，每天前100名顾客将获得10美元的礼品卡和限定冰箱贴，另外购物满68美元送10美元优惠券。满128美元送大礼包，满188美元送15磅大米，另外可获全部其他奖励。加入会员即刻送888积分。百家超市 Tequila 店期待您的光临。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 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米勒，
我是娜娜，今天是2026年4月28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特朗普2月28日发动伊朗战争，根据1973年战争权利法，60天后需获国会授权或终止。这条法律实现本周末到期，5月1日成为关键节点。参议院已4次否决民主党推动的反战决议案，仅共和党参议员兰德每次投票支持。共和党参议员苏珊表示，战争权利法60天触发条款严肃，特朗普必须申请国会授权或国会去采取行动。共和党参议员麦克预计特朗普将合法延长30天，蒂姆等民主党人计划在期限后多次强行投票，逼共和党表态。战争已耗资300亿美元，政府或寻求800至1000亿美元追加拨款。
司法部周二宣布，前 FBI 局长詹姆斯·科米被北卡东区联邦大陪审团起诉2项罪名，威胁谋害总统及跨州传播威胁，每项最高10年。指控源于科米2015年5月在 Instagram 发布的海滩照片，被可摆成8647/8640俚语除掉，47指总统特朗普。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称，威胁总统生命绝不容忍。FBI 局长卡森斥责科米无耻教唆袭击，其律师称坚决否认指控。科米发视频回应，我仍清白不畏，说仍信仰独立联邦司法，这是司法部第二次起诉科米。去年9月伪证起诉因检察官任命违法被驳回。
联邦通讯委员会周二要求迪士尼旗下8家自 ABC 电视台30天内提前申请执照续期，被视为政府报复。起因是脱口秀主持人 Jimmy Kimmel 1、2、3日将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比作年轻寡妇。特朗普周一要求 ABC 立即解雇他。FCC 主席布兰登·卡尔以迪士尼多元化、平等与包容政策为由展开调查。迪士尼回应称 ABC 长期遵守 FCC 规则。FCC 民主党委员安娜麦德斯抨击此举违反第一修正案，性质极其恶劣。金马反击称，依据第一修正案，特朗普有权说任何想说的，我们都享有言论自由。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警告 FCC 对所有新闻机构亮剑。
美国国务院周二向使领馆下发指示，要求面试官对非移民签证申请人增加2个问题：一是你是否曾在原籍国或长期居住国遭受伤害或虐待；二是你是否担心回国后遭受伤害或虐待，回答是或致签证被拒。该指令为特朗普政府限制庇护申请的最新措施。华盛顿邮报和卫报最新披露，文件向大量申请人的在签证程序外虚报意图，现行问询不足以识别担忧回国安全的申请人，涉及留学、旅游、公众工作的签证。全国移民论坛主席珍妮·穆勒·路勒批评称，政策导致了美国接纳逃离危险者的核心传统。新规延续过去55个月内对合法移民进口的多轮缩紧。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根据市长凯蒂·威尔逊周二宣布的一项计划，西雅图的家庭可能很快就能获得更多免费学生餐和价格合理的全日制托儿服务。威尔逊的计划从今年秋天开始，要求西雅图所有公立学校为所有学生提供免费早餐和午餐。目前只有该学区106所大学中的大约一半提供免费餐食。这项扩容计划的资金将来自西雅图选民在11月通过的13亿美元教育税。威尔逊的提案尚需市议会批准。
这意味着孩子们将拥有更好的开端，教师将拥有更好的学习环境，家庭也无需要为孩子健康购买更多食品杂货。威尔逊说到周二的公告，标示着威尔逊已经 为止为实现竞选承诺，提高城市包括家庭的生活成本而采取的最全面的举措之一。他周二宣布将利用这笔税收资金扩大该市的免费和低价托儿项目。威尔逊说，我们也想向那些努力在这里安家的父母传达一个讯息，这是你们城市，我们希望你们在这里养育子女，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让你们更容易在这里安家立业。
据当地媒体估计，随着星巴克在田纳西州扩大业务，西雅图可能会损失数亿元的税收入。据报道称，由于星巴克选择在田纳西州而不是华盛顿州扩张，翡翠城未来几年可能会损失高达7.5亿美元的税收。星巴克周二发布新闻稿，宣称将投资1亿美元，为纳什维尔带来2000个新的就业岗位。华盛顿的企业主担心社会主义的百万富翁税正在将企业赶出该地区，而他们自己也将首当其冲。
公告说，星巴克对最新的营业地点制造了宏伟的计划，未来几年将雇佣多名2000名员工，从事各种公司相关的运营工作。纳什维尔办事处将直接支持咖啡店的扩张和不断增长的客户需求，尤其是在中美国东南部地区，同时为公司位于西雅图全球总部密切合作。田纳西州长比尔里周二对这一消息表示欢迎，他在 X 上发帖写道，很高兴欢迎 Starbucks 继续投资田纳西州，并在音乐之城田纳西维伦舍尼亚维尔建立起的新的东南中心。这家全球标志性公司投资1亿美元，这证明了我们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无伦比的劳动力，并将为田纳西创造2000个新的就业岗位。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世界杯主办城市温哥华可能面临失去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俱乐部的风险。该俱乐部可能迁往其他城市。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周一晚间表示，将评估温哥华白浪队未来发展的所有方案，包括迁出温哥华。该俱乐部16个月前被一个包括前 NBA 球星史蒂夫·纳什在内的所有权集团挂牌出售。由于收入来源有限，以及 BC Place 体育场租约较短，球队又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在一个拥有2.8万名成员的 Facebook 群组中，人们关注亚基马山谷的移民执法人员行踪。这类帖子最初都未经证实，而且大多数也一直如此。只有艾伦斯堡的帖子后来被证实是一起移民逮捕事件。受访者表示，大约90%的目击事件都是虚假警报，是由于道听途说的谣言或认错人造成的，但这个恐惧并非空穴来风。在特朗普政府史无前例的移民打压下，社交媒体上关于移民和海关警执法局特工行踪或逮捕行动的未经证实的传言甚嚣。专家表示，这种传言的传播部分源于日益紧张的政治局势，在某些情况下，移民执法甚至可能危及生命。在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开始，ICE 的逮捕人数有所增加，但近几个月来，华盛顿的逮捕人数有所下降。
Facebook 上的帖子报告称，华盛顿州中部地各地可能出现移民执法行动，包括艾伦斯堡的一家甘草供应商、西亚基马的一所中学和奥塞罗的一家冰淇淋店。有些帖子语言不详，只提到一车窗贴有深色车模的可疑卡车，而另一些帖子则描述得非常详细。目击者称看到有人被戴上手铐、戴上口罩的人带走。
多家投资集团已对拉斯维加斯和西雅图 NBA 扩军项目表示浓厚的兴趣。联盟的目标收购最高可达每支球队100亿美元。据知情人士透露，拉斯维加斯目前比西雅图更受关注，目前尚未收到正式报价。联盟的财务顾问 PJT Partner 正在试选潜在的收购方，为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启动的结构化竞标流程做准备。PJT 和 NBA 均拒绝置评。 联盟高管认为每支球队的售价可能在70亿至100亿美元之间。洛杉矶湖人队去年以100亿美元的价格售出，这是全球唯一一笔达到这一数字的体育赛事多数股权交易。波士顿凯特人队此前在2016年创下的61亿美元的记录。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华氏47度，摄氏8度。明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华氏65度，摄�氏18度。最低气温华氏48度，摄氏9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百家超市 Taquilla 店盛大开业了，4月3日到4月12日，每天前100名顾客将获得10美元的礼品卡和限定冰箱贴，另外购物满68美元送10美元优惠券。满128美元送大礼包，满188美元送15磅大米，另外可获全部其他奖励。加入会员即刻送888积分。百家超市 Taquilla 店期待您的光临。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NBA 季后赛首轮之五，凯尔特人回到主场对阵76人。凯尔特人在塔图姆在与布朗引领下，逐步压制76人，取得13分领先优势。76人三巨头持续得分，率队持续反扑，在末节逐步反超15加优势。凯尔特人无力扭转局势，最终76人以113-97逆转战胜凯尔特人。76人追到总分2-3落后凯尔特人。
在昨晚结束的另一场赛季后中，卫冕冠军俄克拉荷马城雷霆队再次赢球晋级。亚历山大得到31分和8次助攻，霍姆格伦得到24分和12个篮板，他们引领的球队逐渐确立优势后控制局面。雷霆队在西部首轮第四战做客，为以131-122战胜菲尼克斯太阳队，雷霆队以4-0横扫太阳队晋级西部部半决赛，成为今年首支晋级次轮的球队。他们将在西部半决赛中等待洛杉矶湖人队和休斯顿火箭队之间的胜者。值得注意的是，过去3年雷霆在季后赛首轮已经连续3次横扫对手，可见其实力的强大。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现调整走势，至收盘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05%，收于49,141.93点；标普500指数下跌0.49%，收于7,138.8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9%，收于24,663.80点。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米勒和娜娜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泰瑞乐阳和小袁。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家庭生活栏目，欢迎您的收听。
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OK， 欢迎大家收听本周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震。今天我们请到的节目嘉宾呢，其实也是之前在西雅图生活过很久的，也之前也是我的学生啊，门帅谦 Helen， Helen 同学 ，Hello Helen。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len。
嗯，那个 Helen 现在是在马里兰州，对吧？
对的。
对 ，Helen 现在是一个 PhD 的 student， 对不对？
嗯，是。
嗯，对。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分享你在美国的学习成长和到今天的经验，好不好？
好的。
嗯 ，Helen， 你是哪年到美国来的？
我是2016年。
嗯，对吧？那就快，这是第十个年头了吧？
是的，快了。
嗯嗯，一不小心，那个时候多大呢？几岁？
我是16岁。
嗯，那时候在哪儿？就是到，我记得是到 Seattle 来，对吧？然后在当时来读一个什么样的 program？
我是就当时恰好就是机缘巧合，然后有就是通过一个项目到西雅图的 Edmonds Community College， 然后它算是一个 High School Completion Program， 就是指我在国内读完了高中一年级，然后到美国的社区学院读本科的前两年，并且与此同时完成高中相应的学分。
OK。所以两年完成了4年的课程，是这样吗？
嗯，是的，就是高二、高三加上大一、大二。
嗯，对，我跟 Helen 家其实是老朋友了，跟 Helen 爸爸就是很久了。
嗯。
然后，那你觉得读这个课程当时挑战吗？
有很大的挑战，可以说。但是我觉得这个也跟就是我所选择的专业是有关的，因为像社区学院来讲的话，就是大家也知道，国内学生的教育可能就是理科方面，尤其是数学，是大家很擅长的。但是可能在美国这边，它的教育呢，尽管它是一个社区学院，他们科学课程就是比如生物和化学，它也是有一定难度的。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它跟我们在国内所接受的教育模式它是不同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是去接受一个新的学科，然后一种新的授课模式，外加还有语言的障碍，就是所有综合起来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嗯哼。所以对你来讲，当时这个 science 方面的课程是一个挑战，对吧？然后，
是的。
那你刚来的时候，你的语言就是你有在 Edmond， 对，现在已经叫 Edmond College 了，把 community 去掉了。那你在 Edmond College 读书的时候，包括 language 这上面一开始有挑战吗？就是你有读他的语言过渡课程吗？还是直接就开始读他的大学课程吗？
我记得我是有上最后两门进阶的语言课程，因为在此之前是有过一些语言基础的，所以其实也是帮我度过了就是最难的那种过渡期吧。可能对于我来说，我刚来到美国并没有感到特别的不适，就是对语言方面可能只是上课的时候有一些专业词汇会有一些困难，然后也是通过就是那种进阶的语言课程，然后就慢慢去熟悉。
OK， 所以当时是我记得艾德蒙当时是有一个 EAP 的课程，主要是 focus 在学术写作上，你去修了两门这个学术写作的课程吗？
我好像我有点记不清了，其实写作课程我好像是修了一节，然后还有
没事，时间久远了，
对，确实有点没印象了。
嗯哼， 你当时在 Edmond College 读书的时候，整个你觉得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就是或让你无论是就是 good or bad 啊，印象深的是什么？
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有一个学期早上从7点就开始上课，然后我可能晚上回到家是10点，
嗯，
然后连轴转。
嗯哼，当时是为什么呢？
嗯，就是因为像这个项目来讲的话，其实在2年时间内学完4年的内容，就它还是比较紧张的。然后有很多课程，它在选课的时候，它会有一些重叠，所以如果你想要在一个学期修满自己想要修的学分的话，那我的课程安排首先会很满，其次就是把所有的课程时间错开，那可能就是从很早开始，然后最晚的课要在很晚结束。
对，当时是因为要赶课嘛，对吧？
对的。
而且你们应该，你当时选了一个什么方向？大概是 bio chemi 的这样一个方向吗？
我其实是这个样子，就是我最久远的，就是最长远的一个目标，其实是学就是制药，就是我现在所做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也算是在为最终的这个目标做准备，但是因为当时可能 Edmonds 还算是社区学院，它的师资各方面应该也没有像现在那么完备，他们那个时候并没有纯的生物化学或者是生化的这种类型的专业，他们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小的分支，它就叫 pre-science， 然后科学前景的一个科就是一个 title。 然后我是通过修满这些课的学分可以转到华盛顿大学的 bio 或者是 chem 相关的专业。
嗯哼，对，说到这个，就是你当时就很笃定要选这个专业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跟就是家庭背景相关，就是我家里人是有做医药行业方面相关研究的，所以那个时候也是觉得来美国读书的话，首先就是各方面成本其实也不算很低，那我们就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然后可能美国相对中国的教育来讲，这边一直以来比较出色的方面可能就是科学性质的医药行业。然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算是定了一个比较大的目标，就是照着医药行业努力。
就是咱就读个性价比高的，然后硬核的，是这个概念吗？
对，是的。
在读的过程中，觉得就是从一开始到后面，觉得困难吗？
其实不算特别简单。
嗯哼。
因为我觉得最大的难度确实还是中美教育的差异吧，就像国内可能老师教授的更多是偏向应试方面，但是美国的话，就包括像我现在读博士，它考验的是一个综合能力，其中更重要的可能是你的动手能力，你的创造性，你是否可以去带领一个项目，然后推进这个项目的实施。所以他我觉得就是针对的方向就是比较不一样，所以可能你自己的思维，然后包括对环境适应你的一个转变，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那这个在一开始你在 Adam College 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体会吗？还是说慢慢到了华大，包括到了现在，就它是个它是一个持续延续性的一个 challenge， 还是说就是还是慢慢不断的升阶的一个 challenge？
其实我觉得这个 challenge 主要是感受最深的就是在 Edmonds 的时候，然后可能到华大也会有相同的感受，但是到读博士的话也会有一点升阶，但是不是那种就是跳跃很大的。
嗯哼，所以就是还是从就是从国内到埃德蒙的时候那个跨度比较大对吧，一开始。
是的，因为那个时候尤其是从来没有接受过美国的这种教育，然后你对这边的教育理念然后授课方式从来没有接受过的情况下，就是容易大脑空白。
嗯哼。
嗯。
OK。嗯。那后来你从埃德蒙 college 转到 UW 之后，这个当时就笃定是要转 UW 是吧，就是有没有做其他的选择？
其实那个时候也有想过，然后包括当时帮助我转学的老师，然后还有 tutor， 他们也都建议我说，是就是根据我的成绩也是有机会可以去申请一些藤校，但是其实当时我自己的考量就是，我给了我自己一个定位，我确实可能在当下的成绩来讲是有机会申请到藤校，但是我在当时的阶段我不能保证我自己进到藤校之后有十足的把握可以跟上进度。
嗯哼，对，其实 UW 是很好的一个综合大优啊，它的 science 的实力也非常强。
对的，
而且 UW 是一个不太 care 排名的学校。
是的。
那你到了 UW 之后你当时的感觉怎么样？
其实到了 UW 之后会最不适应的一点就是从小班授课变成了大班教学。
嗯嗯，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因为像在 Edmond 就是人数上就要比大 U 少很多很多，然后一堂课可能最多就只有25到30，这已经是最高的了，有一些课甚至于只有十几个人。然后老师也是可以顾及到每一个学生，然后你不懂的知识点你跟老师的距离也会更近，但是在华大的话一个大讲堂可能一堂课最高能有上百人，这个情况下有的时候会觉得就是上课的效率会没有小班课程强，效率会有点低。
对，这就是综合大优的，综合大优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大班授课啊什么之类的。
是的。
那你到了华大，你说，我听你说。
而且就是到了华大之后也是相当于我到华大之后我选的专业是 biochem， 生化，然后就其实也能明显感受到给我们授课的老师他们呢，他们的主业其实也是要去带组、带学生、带博士、带硕士的，他们的重心可能也会更多的放在自己的课题研究上，然后他们授课的内容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有针对性，可能就是每个学校对老师也是有 KPI 标，就是标准要求的，就是老师在带课题组的同时，他也要去授课，然后也是有一些规定，所以有一些老师他可能不像我们中国的老师一样他能把每一个知识点给你讲透讲清，然后帮助你一步一步的去掌握这个知识，然后再加上大班教学其实很多知识概念特别容易模糊的就混过去了。
嗯哼，所以得靠自己对吧。
是的，但是这个其实难度还是挺大的。
所以就对自己就是对主动性的要求是更高的对吧。
是的。
嗯，那后来等于说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就是本科毕业之后为什么会选择直博呢？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诱惑是省钱吧可能。
嗯 ,OK。
因为硕士的话就是还是有学费的问题，但是直博的话我们会每年有那种研究经费，并且他还会老板也会付工资。
对，然后免学费了。
是的是的。
OK。 那你本科毕业之后是做了什么呢？然后就大概中间有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我本科其实刚毕业的时候，对后续的申请有一阵子也是有点迷茫，就是没有很清晰。因为药学的话，它是有两个分支的，一个叫 Pharmacy，一个叫 PhD。就是 PhD，就是我现在在读的，我们所谓的研究性的学习，但是就是博士，做研究。然后 Pharmacy 的话，它也算是一个博士学位，但是他读出来之后，他会给一个 pharmacist 的证书。你的本职工作以后可能就是去当药剂师，给别人开药。
Pharmacist 这个，它
对，
是职业路径，不是个 research path，对吧
是的，对。
？OK，那当
然后
时
当
你
时在这
为
两
什
个
么？
上面，我一开始也有想过选择 pharmacy，就是觉得跟病人接触一下，然后去开开药也可以啊。然后，但是后来就是我在本科毕业后面一年，我有 gap 掉一年。然后 gap 的这一年，我是去了一家医院做 volunteer。然后在这个期间呢，也是有接触过医生、护士，包括 pharmacist 他们的这种工作模式，我后来就发现可能这并不是一个适合我的方向，然后也是有做出一些改变，并且就是在 gap 这一年，除了 volunteer 的经历，我也是留在了华大的一个实验室，然后去做一些基础研究，然后有帮组里的师哥师姐当时在读的博士生，然后跟他们一起做一些课题。
所以你当时觉得，可能还是 search path 是你喜欢的，是吗？
对，相对来讲，因为我觉得我的优势可能是动手能力，因为其实我学书面上的知识，有的时候接受度不是很高，就是吸收率也没有很高，但是我可能通过边做实验，然后边去学这种方式会更适合我。
所以纯理论的，你可能就有点不太，反
对，
而是
会有
用
些头疼。
动手的反而更好，对吧？
是的。
那可以，那你来，我们稍微 wrap up 一下这个在华大的经历。华大给你的这段收获是什么？或者说最大挑战是什么？
在华大的话，我感觉最大的收获其实是，就是更确立了，就是确定了自己的这个目标，然后可能也是因为就是加了那个这个 research 的组吧，我觉得对我帮助也是比较大的。
更加确立了你的目标，加到一个什么样的 research 组呢？
我当时这个组呢，它是在化学系的一个组，然后我当时的导师，他的研究方向也比较广，并且我当时联系他呢，其实也是有查过学校每一个导师的网页，然后当时我看到他的研究方向里面就是包含了生物、化学、物理，然后并且后来也知道他的实验组也会跟一些药厂，然后跟外面的一些公司有合作，所以我当时就会觉得，哎，这个组可能，包含的面儿越广，至少我接触的方面也多，它就可以帮助我来了解、收集更多我想知道的信息。然后当时就去联系了这个导师，然后也是运气比较好，成功加到了他的组里，就有机会跟他一起做一些课题。然后后来就是，也就是更加确定，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发现，哎，我对生物更感兴趣，因为我在他的组里也是帮，那些在读的博士生会去养一些细胞，然后准备一些基础的实验那个用品什么的，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西雅图金线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1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所以这个过程还是等于说深度做一下自我探索，对不对？
是的。
然后更加坚定要做一个药学博士、药学研究的方向。
是的。
那到了马里兰，到了马里兰的时候，觉得就是有怎么样一个，就是包括现在你已经是 PhD candidate 对吧？已经
对的。
那修课该修的课都结束了是吧？
算是结束了，但是这个学期我自己又报了两节课。主要是为了后续要去做实习做准备。
嗯哼，然后接下来就是继续做一些 research， 做你的这个最终的 final paper， 然后就准备毕业了，对吧？
对的。
嗯，那在这个就是你也算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就是很硬核的这种读硬核 program 的学生啊。那在这个里头，包括你在马里兰读这个 PhD 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PhD 在美国5年能够拿下来，其实很多人拿不下来，这里面的体会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就是心态要好。
嗯，
我觉得自己的心态是很重要的，而且尤其是五年的时间，你的课题其实做什么事情都是不可能永远顺利。但是就是当有问题的时候，你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形式去解决它比较重要。就如果你就一直跟自己过不去，可能确实在读博的过程中就会比较困难，比较痛苦。
就是不能太轴是吧？
对，就是你可以对你自己的实验结果或者出现的一些问题去较真，就是我们就是想要更深度的去探索嘛。但是可能就是不能说你较真的点儿一定不能在我又失败了上面，
而是应该看到中间有 progress， 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因为我觉得读博它其实就是探索的一个过程，然后让你去建立自己的信心，建立自己能力的时间。
对，因为 Helen 不是一个，我记得 Helen 当时在西雅图的时候，
嗯，
不是一个传统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认为就是读这种理工科的 PhD 可能是个 nerd， 因为 Helen 在我这儿不是这样一个 image。
对，我完全不是。
对，所以就是那你走到这个路径的时候，你觉得包括我们有开玩笑说，那你身边的同学呀、啊，是怎么样的一个构成？是现在新兴人类大家都是比较，刚才像你说不轴了吗？还是说还是有一群 nerd 在旁边？
也有很多轴的人，我也见过很多。然后就是包括就是也见过一些很轴的导师，对，就是很多形形色色的人，但我觉得就不要被他们去影响，这个挺重要的，就做自己嘛。就是可能是有的时候你身边的一个团体，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特定的一些形象特质在，然后你是完全另一个样子，可能会觉得自己有点格格不入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真的没有关系。
嗯哼，就是要坚持自己，对吧？
对，就是让自己过得舒服是比较重要的。
嗯，那你在这个读这个在外人读这个药学博士的时候，目前有哪些感受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嗯，我觉得。我目前的感受就是希望大家早做准备，就是真的是要提前知道自己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尤其是包括读博士的时候，就是希望大家多问自己我读博的目的是什么，我是真的是喜欢这个研究，还是说我希望以后就是自己以后的工作方向是什么，所以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我也身边也见过很多师哥师姐，然后有一些同事，大家都是很厉害的人，学习方面都没得说，大家也都拿到了博士，但是可能确实在最后找工作的时候会经历很多困难，然后会不知道自己的定位。
嗯
嗯，
所以就是说不一定，因为我也知道会有一些人可能，包括我也很反对啊，就是包括我们有一些，就是我以前的学生啊，或家长说啊，要不要说现在竞争这么激烈，是要不要读个研究生啊，再去就业啊？然后我是比较反对为了延缓就业而去读研究生的，
是的，
对，就是把它作为一个 buffer zone， 我对吧？这个我是比较反对的，而且也有一些继续读到博士的，可能是因为恐惧就业，所以你觉得这
对的，
对，所以就是他在逃避，但最终还是得面对这个叫什么未来的职业选择呀，
嗯，
到那个时候可能他没有更充分的准备，或者落差比较大，
是的，
所以就是你的建议就是说还是一定要就是越早有一个清晰的目标，越早做准备越好，是吗？
是的，我是这样觉得的。就虽然大家也常说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嘛，我觉得这句话说的也没错，但是至少有一个大的方向在，你遇到的所有困难也都是朝着同一个目标去努力去解决，这个样子可能会就是算是在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不会让你自己觉得很迷茫。
对，我记得，因为我还算是一个特别那啥的，就是那时候也帮 Adam College 那时候对新生做 body，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是非常就是考虑周到，然后情商也很高，又很活泼，然后那时候还喜欢跳韩舞，一个非常综合又厉害又活泼又好的这样一个姑娘啊。那但是我们刚刚讲的，包括你这一路成长，其实可能是很多。可能就是可能如果听众啊家长啊，然后包括一些可能师弟师妹啊听到就说，哇，这不就是生活在 dream 里面的姑娘吗？那现在啊，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就是现在美国整体对留学生在 Trump 这个新的 这个 second term 最近包括看到很多新闻，就是突然就会 cancel 这个 visa， 对吧？说这个造成了很多不确定性啊，包括大家可能有点恐慌。
嗯，
这个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很能理解大家恐慌，因为其实我们摸着良心说，我们自己身处在这个环境中，我们也很恐慌。因为尤其像我，就像我说，我们最早定这个目标学医药行业，可能就是因为在美国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专业，但是今年 Trump 上任之后直接缩减 NIH 的经费，这个是大家研究经费的主要来源，它一下子砍掉一半。然后就是这个月初，NIH 包括 FDA 然后各个药厂疯狂裁员，裁了上千人。这个情况下就是整个的 job market 会突然一下子饱和，其实对我们快要毕业的学生或者就是在刚读博的学生来说都是挺搞心态的。然后但这个情况下就是我觉得还是得做好本职工作吧。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就只能说一句话，就是推着走。
嗯，
对，
那你
这个
那你身边有没有就是比方说就这波的受害者啊，就是说比方说被无辜取消了的？
有好几个，就是我有听说有拿到就是暑期实习这个 offer 的，然后被取消了，因为整个课题就取消掉了。就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然后包括还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一些人，好好的也都是 offer 拿的好好的，就突然就给裁了。然后并且他们还目前没有拿到绿卡，然后也不是美国公民，身份上面还有一定的就是难度。他想留在这边的话，他就要极限找工作，就可能要在一个月之内要换一个岗位。但是就像我说的，现在裁了那么多人，然后他又是一个饱和的状态，很难找。
所以对大家的信心啊，啥的心态是有很大的影响哈。
是的，是的。
那你们怎么看呢？你觉得就是说，那如果说，那有什么其他的 alternative 的选择吗？
我个人来说，然后是就想的比较开，条条大路通罗马，这边不行，那我就回去嘛。就是其实我也不是说我来美国读书我就要百分百我以后就要留在美国，我也没有说这种想法。现在可能刚来的时候对这边会是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评定，然后对美国的生活也是比较喜欢的一个状态。但是确实现在各个方面的原因吧，然后有一些热情已经被消磨掉了，所以其实也正好就是帮助我们站在一个很中立的态度看待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
那就其实对于美国来讲是很大损失。
其实是这样的，但是可能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国外的留学生来的太多了，尤其是中国学生，可能就是抢了他们的工作岗位吧。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百家超市 Tequila 店盛大开业了。4月3日到4月12日，每天前100名顾客将获得10美元的礼品卡和限定冰箱贴，另外购物满68美元送10美元优惠券，满128美元送大礼包，满188美元送15磅大米，另外可获全部其他奖励。加入会员即刻送888积分。百家超市 Tequila 店期待您的光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对，这是灯塔法国不在灯塔了，对吧？
嗯，是的。
对，他其实这个，我常常说，我说 Trump 想要回到当年这个甚至二战前的孤立主义状态，其实对于美国不是一个好事儿，对于长线上的人才啊，其实他的很多精英人才，包括其实那个马斯克当时成立这个 Dodge， 部门，从马斯克自己到他部门里有一些人，其实都是新移民。而且你看美国的这些科技创新，其实很多都是新移民所引导的，对吧？如果说只是让这些红脖子州的人，然后他能做什么创新呢？那就是保守倒退落后。所以这个我的看法是，这是个 stupid decision。但是这就是叫什么呢？那可能这个以前有个玩笑说这个以前英国人开玩笑说，好，这个 Great Britain 的这个 loss 可能就是这个 United States 的 gain， 对吧？UK 的损失在我们这儿，我们不屑一顾的东西，可能就是其他国家有很大收获。这时候如果这个其实会改变世界人才的竞争格局啊。
是。
长线上来讲。对。所以你周边的像你们这些 PhD 啊，这些大概就大家还是怎么样一个想法？就是像你一样，就在佛系心态，就是说如果未来也许可能考虑其他选择，对吧？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我比较个人的一个想法，我确实是对两边的选择没有一个很高的 preference， 就是看到时候形势哪边好就在哪边，我都可以。但是确实，就包括我自己在内，然后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我们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焦虑的点，就是我们回国之后，我们卷得过卷不过，或者叫我们卷得动卷不动。就其实卷这个词它现在来讲可能它不是一个好的词。理论上说卷的话其实就是说大家自己自律然后去高效的完成工作，但是可能现在国内有一些卷，它确实是有一些极端的一些情况出现吧。这个情况可能确实跟我们在这边待了，就像我已经在这边快10年了，他整个的一个生活方式、工作模式都是很不一样的。我再回到国内的这个环境下，又是一个很大的转变。那我在现在的情况下，我能不能快速的去适应？这个是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很担心的。
那好，那我先代表香港欢迎你们。
好的。
对，香港现在就香港我们大家都知道，当然了，有这个所谓 QS 排名，有前五的学校，有100名这个之内的香港五所学校，而且香港这个目前也在找定位啊，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才来，香港整体的原来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可能有一定的动摇，然后但香港府当然港府有目前要面对其他挑战啊，就是包括它财政收入上有很大挑战。但即便如此，香港在整个就是香港有一个科学园，它在这方面港府的也是不惜血本的在做大量的补贴啊啥的。
对的，这个我们有听说的。
对，像你们这些硬核专业的，我觉得其实倒是选择还是蛮多的，但是的确像你说的，因为国内 可能不只是卷自身啊，可能还要卷资源啊，卷关系啊，就是这个就可能更复杂一点，对吧？如果就是我们开玩笑说，如果真是只是凭本事，我觉得你们可能没什么好害怕的。
其实也不一定，对，我现在在这边读久了，也会慢慢发现，有很多中国教育其实也是很值得美国学习的。
嗯，比如说，
就是我觉得应试方面，然后你学东西扎实与否，这个国内还是太厉害了。
对，所以其实这是两国竞争啊，然后大家你有互补要学习的地方呀。
是的。
那你感受你现在在马里兰的生活跟当初在西雅图的生活，你感觉哪边你各自有什么优劣势啊？
在西雅图的唯一劣势就是西雅图雨季比较多，爱下雨。然后恰巧我其实不是一个喜欢下雨的人。
Okay.
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来了马里兰这边，季节气候其实跟，因为我是天津人嘛，就是它跟天津的纬度都比较像，就是季节上我很适应，然后也比较喜欢。但是呢，我们学校，我们是在巴尔的摩这个校区，我们校区的位置它不是一个很安全的城市，所以它周边娱乐项目啊，包括我们吃饭买菜生活上，它的便利程度就很低了。
嗯，
就比如像西雅图的时候，我可能叫外卖会偏多，因为确实选择种类很多，然后性价比也很高。但是在马里兰的话，我们每天都会争取坚持自己做饭。
嗯，
因为周围叫外卖除了炸鸡汉堡披萨可能也叫不到别的。
嗯，所以现在厨艺很好了是吧？
确实来这边长进了很多。嗯，
这让我想起来我以前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们当时有一个同学在威斯康星读书。
嗯，
然后也是没什么，周边也没什么好吃的，然后就突飞猛进。
嗯，
就特别的，就是说就 proud 的，就说我现在不光会做饭，是做的很好。
是，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也是一个锻炼机会，
也是一个乐趣哈。
对，一开始有一阵子也会越做越烦，但是你得生存啊。然后就慢慢慢慢去发现里面的乐趣，因为不开心的去做也是做，那还不如开心的去做。
对，就是心态调好就好了，是吧？
对的。
好，我们差不多还有十分钟的节目，我最后请你分享一下，就是因为你从一个小小的学生到现在在读博士，大概就是也真的是。就是不胜唏嘘啊，一不小心已经在，这是第十个年头了，在美国，对吧？
嗯嗯，
对。如果说你对于这个，就是其实虽然说中美包括整个留学状况这种不确定性而言啊，其实因为包括我前段时间在国内出差啊，包括去上海啊，包括去北京啊，还是有一波学生和家长想到美国来读书。你会对于这些想要来美国读书的学生，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如果让你给，最重要的三条吧，不要给一条，一条可能太少了，也不要给太多啊。三条建议，你会给哪三条？
我觉得第一条就是确立明确目标，并且调整好心态。嗯，第二条。锻炼自主能力，其中这个自主能力不仅仅是学习能力，生活能力也很重要。嗯，然后第三条的话，锻炼语言，在 美国也要争取快速的适应环境，交朋友。
嗯
嗯。
所以第一条一定是目标感。
嗯。
第二条呢，就是综合能力，对吧？包括生活能力，因为你要做一个长期奋战的准备。
是的。
嗯。第三就是当然 language， 对吧？
嗯。
因为你是新兴人类啊，就是你觉得 culture 上有什么冲击吗？有什么不适应的，或者说还可以还好的？
我觉得可能确实就是吃饭上面吧，这个就像我说的生活能力，就是确实是建议孩子来之前大家学习一下基础的做饭的一些这个技能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有一些孩子他爱吃奶酪，然后但是有很像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他真的不爱吃，然后就是西餐他接受不了这个味道，尽管在这边很多年他可以尝试去接受，但是他吃的他就会不开心。你这个状态其实对你的学业对整体的生活都是不好的。
嗯，所以 pretty much 就是 happy stomach happy life 是吗？
是。
嗯。OK， 那就是说，就你在这儿待了差不多十年啊，包括从美西北角，然后到了美国的东部，包括其实有很多家长刚才也说了，说比方 Baltimore 可能不是很安全啊，这个是我尤其家长是蛮 concern 的东西，就美国目前给你的感觉观感就是它的治安状况如何，是不是？我记得我。上个月在福州做过一个分享，那个就是当时包括还有加拿大那边的朋友来分享。
嗯，
这个就有学生当时在问说，就是西方某大国的治安啊、枪击啊，就这个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在西雅图的时候没有很深的感觉，就是只觉得治安什么的还都挺好的，但是确实就像我说的，来了马里兰，巴尔的摩仅限巴尔的摩这一个小城市，它的治安确实没有那么的好。然后就是像我们教学楼的正门下方就有发生过几起枪击事件。
嗯哼，
这种情况确实会比较搞，就是搞得人心惶惶的。但是
那这个像你们在那儿，像你有些女孩，你会注意什么？就是会觉得其实就是就挑战到你，影响到你的整个生活节奏吗？
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平时上下学的话，像我的租房理念就是越近越好，然后我的公寓，我租的公寓走路上学，每天就是7分钟这个样子，就确实是比较方便，而且这几条街区还都算在学校的管辖范围之内。就是除了有一些可能真的是不能避免的那种枪击事件，整体来说，它的治安在这一片相对是好的。我觉得就是你在一个大环境里，它整体它都不好，那只能说想想好的方面吧。然后，
相对还可以的是吧？
是的。然后像平时生活的话，去买菜或者是周末的一些娱乐的话，我是因为我学车也，我觉得也还算是比较早，就是到年龄，然后也就去掌握这项技能，所以在这种治安不好的地方，有一辆车还是挺重要的。
对。
嗯，
那就是包括还有很多家长他会担心，就是说，哎，那个这个种族问题啊，会不会中国人会不会被歧视啊？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说句实话，这个东西是一直存在的，而且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被改观的，我们只能接受它。而且其实你被歧视惯了，有的时候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也无所谓了，我改变不了别人的看法，那我就做好我自己。如果他真的是言语上会攻击我，那 我如果说这个事情发生在学校，我们是有权利去找学校相关部门去 report 这件事情的，我们也不要说做一个缩头乌龟。
嗯，
因为如果你就一味的忍气吞声，那你在这边其实也就只有被欺负的份儿。而且其实很多这边的很多人，他们的性格就是欺软怕硬，所以也是希望大家不惹事儿，但是我们也不能怕事儿。
所以就是说要自己去 defend 自己，对吧？
对的。
也勇敢的站出来啊，不要别怂，是吧？
是的。
好啊好啊，那个非常感谢今天 Alan 的分享哈，那个这个我们节目也是非常快到尾声了，那么那好，那我们今天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丁然。今晚的西雅图，窗外不知是不是还在下雨。这个城市总是这样，雨水和路灯一起把夜晚泡得格外柔软。即将进入五月，是我最爱的五月，因为每年这个时候，我的很多朋友都会在这个月过生日。也许这是个巧合，也许不是，也许五月天生就适合把一些有趣的灵魂带到这个世界上。生日这件事儿其实挺奇妙的，小时候生日是一个可以许愿望，可以吃蛋糕，可以被人捧在手心里的日子。长大了，生日有时候变得安静，你开始不确定自己到底在庆祝什么。但我觉得生日依然值得被好好对待。今夜就让这个节目陪所有五月要过生日的朋友过一个只属于夜晚的安静的生日派对。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just for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那首歌的旋律我们都很熟悉， Happy Birthday to You， 诞生于1893年，两位美国女教师姐妹写下了它，原本是给小朋友的课堂晨歌，后来它流传到了全世界，成为了人类历史上被唱的最多的一首歌之一。某种意义上，这首歌是人类对彼此最朴素的一种祝福，我看见你，我记得你，希望你快乐。我有一个朋友，每年生日都特别害怕收到这首歌，并不是因为不喜欢，而是因为每次听到总会想哭。他说，并不是因为悲伤，是因为觉得被人记得是一件暖心的事。我懂他说的这种感觉。成年人的世界，大家各自奔忙，有时候你会忘记一些朋友的生日，他们也会忘记你的。我一直觉得五月是一个奇妙的月份，它不像一月那样充满新年的压力和决心，也不像十二月那样在倒数和怀念中度过。五月刚刚好，春天已经站稳了脚跟，夏天还没来得及把一切晒干，树是绿的，风是最温暖的，连光线都带着一种懒洋洋的黄金质感。在这样的季节出生，我想应该是带着某种天然的温柔。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生日送上我祝福，特别的日子有灿烂的笑容，我们来相聚带着满满的关爱，祝福你好运常伴，点燃了蜡烛许下你心愿，未来的日子每个梦想都实现，唱首祝福歌，我们相亲又相爱，祝福你健康平安。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每一天都精彩，看幸福的花儿为你盛开，听美妙的音乐 的梦想都实现，唱首祝福歌，我们相亲又相爱，祝福你健康平安。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每一天都精彩，看幸福的花儿为你盛开，听美妙的音乐为你喝彩，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祝你幸福永远，幸福永远，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每一天都精彩，开幸福的花儿为你盛开，听美妙的音乐为你喝彩，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祝你幸福永远，幸福永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我想生日的意义，也许从来都不是那一天本身，而是因为那一天我们终于有了一个理由去告诉那些我们平时说不出口的话，我记得你，我在乎你，很高兴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所以如果你身边有朋友在五月生日，今晚就是今晚，给他们发一条消息吧，不需要多长，不需要多精彩，你也可以把这首歌分享给他们。岁月渐长，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过生日这件事，不是为了礼物，不是为了庆祝，而是因为生日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你停下来看看自己这一年走了多远。你比去年更勇敢了吗？你放下了什么，又捡起了什么？你有没有爱过一些人，被爱过一些人？每一年的生日都像是给人按下了一个小小的存档键，不管这一年过得怎么样，你都把它留住了。感谢您今晚陪伴着我，在这个安静的角落为所有五月的生日点了一盏灯。如果你是今天过生日的人，我想对你说，不管今年过得有多累多乱，多让你怀疑自己，你都撑过来了，而且你还在这里，这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如果你今天不是主角也没有关系，感谢你把这一份祝福带给身边的人。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最后的这首歌还想要送给每一个在五月依然温柔生活的人，生日快乐，无论今天还是每一天。这里是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丁然。西雅图的夜还很长，好好睡，好好做梦。五月生日快乐，晚安。
总算来到了结局，我从来没有后悔遇见你，就算用尽这一生的力气去爱着你，
这次总算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往事如风栏目，我是主持人 Susan。 那么今天呢，我又邀请来了我的好朋友徐苗苗，那么让他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徐苗苗，我又来了。
你们那儿最近就是天气如何？就现在不是也是春天了吗？你们那儿，你有最近出去转一转看看啥的？
我自己有，我家里人他们比较忙，我自己有时候会去，因为我现在在芝加哥大学校园里做 RA 嘛，然后我有时候下午下完课之后，就是去从办公室出来之后，我会去校园附近走一走。
你们
在我们这边其实还挺冷的，前两天还在下雪呢。
你们那儿开啥花了吗？
看啥花？好问题。
你光转了，你不注意是吧？
但我不认识。对，而且我们这边其实还挺冷的。
嗯。
虽然四月份了，但还是前几天还下雪。
是我看东部好像，东部那边好像前一天都下雪。我们下图实际上昨天还是昨天还是前天还下冰雹来着，还下可大。
哦，是吗？可是我不是看你还有我其他几个西雅图的朋友，他们好像你们最近都发了那个樱花嘛，是吧？
对，前阵樱花开得还挺好的，
啊，
这两天又就是已经谢了，都谢了，开过了，学校也开过了。
啊，对，我看的挺漂亮的。
就是
你们就在校园里拍的是吧？就没有跑很远。
对，校园有一很大一片樱花嘛，然后其实路上也有很多，就是，然后我上个礼拜还去了一个那个小岛上面，那个小岛上面也开了好多花，就不只是樱花吧，还有像什么玉兰啊，我认识的，比如说玉兰，然后还有一些不认识的，就是一些这种小花，我就不知道是啥了，然后我上周中还去了一个植物园，就是 Bellevue 的一个植物园，然后里面也是开了好多那种小花，还挺好看的。不过我感觉就春天这种花花期都还挺短的，就是可能一两周就没了。再加上西雅图现在老是下雨嘛，以后雨一打，然后就全部都没了。
他们后面还会再长吗？还是？今年就没有了，
那就应该是下一波花了吧，这一波肯定就没了。
哦，
夏图这边的花感觉基本上就是什么樱花，樱花最出名嘛，因为华大有一片很大樱花，然后还有比如说就是跟樱花一起长的就是什么杏花，不是杏花，梨花，然后李花，就反正我也分不太清。
梨花带雨，我认识，但是我平时也不怎么见到。我待在这边都比较冷，以前明尼苏达，最早的爱荷华，咱们的地方，然后明尼苏达再加上芝加哥都是很冷，然后冬天都特别紧。
是，不过估计也快暖和起来了。
嗯。再不暖和得夏天，
就是春天很短，人过完冬天就过夏天。
对对，我跟你讲了吧，我 PhD 去那个肯塔基，那边是冬天，我想那边应该会暖和一些，应该吧。
那边好像也是中部，可能中部靠东边。
靠东，对东边，它那个时区是东边的那个时区。
嗯，没去过。
嗯，是的，您老人家反正都是大城市，我们小村你看不上。
主要没在东边待过，就东边没怎么去玩过，就是。
纽约、波士顿没去过吗？比如说这种地方。
这也是前两年才去的嘛，实际上你说没去过吧，也去过，那个很久以前也去过 DC， 然后那边。巴尔的摩那边，但是就是反正也有地方没去过。
OK， 那肯定。你才来几年哦？不对，你怎么能不可能美国五十个州你都去过？
那确实不可能。不过我下个月初还打算再去犹他，然后去爬那个 Zion。国家公园，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哦，我知道，我也去过，但我去的好像是 Vegas 那边的一个 Zion， 咱们是同一个吗？
就是从 Vegas，就是从 Vegas 开到Zion。
哦，那咱去的应该是一个，
一共就是
哦、
就这一个名，你还有好几个吗？你啥时候去的？我咋知道？
哎，我记得我是之前在明尼苏达有年感恩节的时候，2023年，你知道，我跟你讲了，我当时还跟你聊天呢，当时，就是我去 Vegas， 然后去，想到旁边是个什么州来着 ，Arizona， 我忘记了，就那一次大峡谷那一次，大峡谷，然后
那你们去那个地方走那个 Angel's Landing 吗？就你们抽签了吗？
不知道，听不懂，肯定没去。反正去了，我知道。
那你去干啥去了你？
因为我们那时间安排的很紧，就是前几天在 Vegas， 然后后几天去那个大峡谷。
那你是去大峡谷？你去的在？
对，主要是大峡谷，对，跟那个羚羊谷。
嗯，对，好，说到羚羊谷，我好像有印象，我好像有印象你去过
了。哦，对，我在那个 ins 头像就是那拍的。
嗯，记得你发的照片。
OK， 您老人家还能记得？
好吧，那回归正题，今天我们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最近的一些影视作品和游戏的一些作品，然后内容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剧透，所以就是介意的小伙伴们就谨慎收听。然后就首先我们想就是聊一聊《哪吒》这部电影，虽然已经上映了几个月了，但是还是想来就是讨论一下吧。就是首先如果有不知道朋友，这部电影就是《哪吒之魔童闹海二》，然后它是之前2019年的时候上映过一个他的第一部，然后这个是续作，就是都是由饺子他当导演，然后出品的一部国产动画电影。然后他就是这一部新的一部，他就是在剧情啊，然后人物塑造和视觉表现上都做了一些升级吧。然后他的这个剧情主要大概就是发生在哪吒他逆天改命之后，就是他虽然获得新生，但是仍未被世人所接纳。然后同时呢，敖丙就是他的这一部剧的另一个主角，他也挣扎于就是忠义和信念之间。然后这部里面也有新的敌人，然后威胁着三界和平。所以两位主角他们就必须联手，然后面对这个命运的试炼。所以我就是最近我又搜了一下，因为之前我也是其实因为他已经出很久嘛，我也很久没有关注哪吒的票房这些消息了。然后就是我最近一看，他这个票房已经飙升到156亿了，就成为全球票房前五的影片，就是大概就是距离泰坦尼克号只有8亿的距离。然后现在还有很多国家没有上映，然后在要求上映，所以我估计这个票房还能涨一些。
嗯，他好像前几名我都没看，是他已经超过复仇者联盟了吗？
这我还真不知道。
OK， 反正我知道确实在动画电影里面他应该是第一名吧。
嗯，应该反正挺高的。哎，你是当时什么时候去看的？就是刚上映那会儿吧，我记得。
对，因为它美国上映的比较晚嘛，它中国上映的比较早。美国我记得情人节那天上映，然后我那天正好我是第二天正好我有个面试完了之后，我就跟我家里面一起去看了，然后看了，当时看了就很感慨。然后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尤其是俩小朋友。
小朋友能看懂吗？
哦，能看懂，他们中文水平还挺好的，而且还有字幕嘛。
嗯，是，但我感觉实际上他那个字幕翻译的就有点，就是中文字幕还行，就是英文字幕就有点那个不太翻译的通。
哦，对对，他很多有些梗，他翻译就是。美国人可能 get 不到，比如说我记得第一部当时看的时候，那个申公豹嘛，
嗯，
申公公，当时他不是企业爸嘛，然后跟他说他申公公，我发现那个美国人可能不懂啥意思，翻译成越南这地方。
真是，然后还有一些
就是
你说，
就他比如说有些诗词嘛，比如哪吒说的什么， 我是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就这些东西，我感觉翻译其实挺难做到翻译的很准的。
还有那个他不是有个什么急如律令还是什么
啊，对对对，
然后我看网上、
那个、
我看网上有人说什么翻译成个 biu biu biu， 然后我当时还特意就是在那个看一眼的时候注意了一下，翻译的不是这个。
哦，所以你看的翻译是啥呀？
我也记不清了，反正不是这个，没有这么夸张。
是，
但反正就是我当时看的时候，哦，旁边坐了一个应该是中国人吧，然后带了一个外国人来，然后外国人反正就是我看他好像上了两趟厕所，我感觉他就是估计看不太懂。
对，对，是的。哎，那你当时看的时候，你电影院有人哭吗？
嗯，没太大印象，但我记得中间有一段好像是哪吒他要就是跟他爸妈分开那一段，我看好像记得还挺感动的。
哦，那是在一开始吧？
不是，后面了，就是他，嗯，
后面跟他爸妈分开，后面没有分开，你说后面在那个炉子里？
嗯。后面前面是分开，前面分开他那个去练功，
他对他去学艺去了，
嗯，和后面反正有一段分开的那段我还是挺感动。
好的，哦，反正我当时是看的掉小珍珠了，很不争气。
什么？
就是在他妈，就是在他妈不是被裂成丹了吗？
嗯，
然后就在那地方，而且那个时候就中间有一段回忆，再加上那个 BGM， 当时哇，看的就特别触动嘛。
嗯，
然后我就是那种比较，我是那种 F 人，就比较容易共情的。
嗯，
然后所以呢，看着就唉，泪流满面。
你当时看的是那个，就是它不是有普通的吗？然后3D 还有 IMAX， 你们当时看的啥？
我们看的好像就是啊 IMAX 吧，反正不是 3D， 没有戴眼镜。
IMAX 就是很大很大的屏。
对，很大很大的屏 ，AMC 看的。
我当时没看 IMAX， 但好像据说那个 IMAX 它的那些细节都会做得更好一点，色彩什么之类的。
哦，这我不知道哎，没有对比过。但是反正我当时看的体验很好。
我感觉看的，我看的普通的感觉也挺好，就是不知道 IMAX 是不是更好，应该是更好。
现在啊，应该吧，贵一些。
然后当时那个不是哪吒他变身变成那个就是变得很帅的那种
啊，
然后当时还挺磕他跟那个敖丙的 CP。
哦，是第一部，不第一部就有人磕了吗？
是
红蓝是吧？是，而且有一段当时那段我印象也挺深的，就挺搞笑。当时敖丙就说，就当时是在哪儿来着？哪吒好像要见他两哥哥吧，我不知道主持人还记不记得。
嗯。
哪吒他怕他长得丑。
嗯。
就在想，这个担忧嘛。敖丙说：“虽然你长得丑，但是你心地善良啊。虽然你什么面目可憎，但是什么什么，反正就是一句话概括，就是他骂得很具体，夸得很抽象。”当时把哪吒夸的，当时我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反正还挺搞笑的呢。
好像有点印象。
对，哦，好，他说他缺了一颗牙，然后什么？
嗯、
对。
我还记得好像敖丙有一个什么哥哥还是啥还是爸还是哎谁呀、啊？反正我记得 好像是他爸爸，然后他那个龙的那个就是人的样子，我觉得那个长得好帅，画的那个好帅。
哦，他爸就那个，哦对，他爸确实帅，他爸我也喜欢。然后当时网友说他爸长得像那个严屹宽，就是他就现在可能是大叔那种年龄，但是以前也很帅。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我还真
不认识。严屹宽你知道吗？
不知道。
哦，你可能平时，哦，你可能不怎么看那种古装片吧。他以前是中国最帅的几个古装人，天涯四美里面的。
嗯。反正我感觉，我还觉得挺推荐去看，如果还有人没看的话，但我不知道现在电影院是不是还有，可能我还真没关注。
之前我也没看，但是这个电影确实我也很喜欢，我准备以后就去二刷的。他从第一部开始我就喜欢，因为他感觉他塑造的一个那个观念特别好，就是说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嘛，就是包括哪吒不认命，我觉得这个作为我们普通人其实也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
嗯，是。
然后对于第二部那个大反派，就是那个水蜜桃，主持人可能没有，其实当时看那个我挺有共鸣的，就是你没玩过黑神话蜈蚣，那你肯定听说过对吧？然后那个里面的反派其实也是天上的神仙，就是那些妖怪很多就是都是被神仙，就是神仙他们的一个棋子。
嗯，
所以我当时看哪吒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就是其实那些真正你邪恶的人，他们其实表面上看其实你看不出来，他们都是躲在背后。
真的，他这个第二部他这个反派我当时真的完全没有想到是他，就是他说出来啊、哦、原来是他，然后我说哦原来是他。
哦是，因为你一开始看确实看不出来嘛，和蔼可亲。
嗯，就后面就突然就变成了一个黑化了就。
对，哦，然后我其实还挺喜欢里面的贺童，
就他什么
文文静静，长得也好看，又能打架。
贺童是哪个？那个
女，我靠，这都不记得，
我记不住名字。
就他一共就两个徒弟，两个有名的徒弟吧。
哦哦哦哦哦，
一个陆
徒，我想起来了。
就是那个文质彬彬的那个，
嗯，
很淑女的那一位，
就他，
然后
嗯，是，
就他当时带
他去撒尿
啊，
了
嗯，对，就那个，我觉得长得挺好看的，
确实，他这动画中间自己角色做的都挺好看的，
对啊，除了哪吒，哪吒跟太乙真人。这两个是感觉他是故意的搞丑，其他的其实都挺好看的，包括哪吒他爸他妈，
嗯，
都挺好看的。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那我感觉就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关于这个？
最后一点就是，你记得中间有一段不是出来一根棍子吗？
金箍棒，
记得吗？对，我当时看那时候可激动了，哇塞！就那会儿我就刚正好在打《飞升号》悟空，你知道吧？
嗯。
然后呢，就是能在哪里看到那个孙悟空的棒子，哇，把我激动坏了！当时，当时我们电影院其实当时也就是发生了一阵骚动，这就是大圣，他只要露个武器，就能够让全场为他欢呼了。当然还是很感动的。
那他俩为什么会联系到一块儿呢？
可能跟封神榜，我也不知道。那你得问饺子，你不能问我。
其实不知道他有什么含义在里面，就是或者下一步或者。
对，下一步要是悟空出来，哇，那估计票房更高。
那
是。而且我猜他可能是就中国神话的三大反骨仔，你知道吗？
三大什么？
反骨仔。
这两个还有呢？
还有一个是二郎神，当时他打那个他劈山救母。
那二郎神咋没出？二郎神咋没出个电影？
可能，所以说可能后面会出，我猜。就是大圣、二郎、三太子三个人，他们三个都是反天庭的，所以我猜吧，可能因为这个原因会孙悟空出来。
不知道他下一步应该还有下一步吧，不知道他会怎么拍。
对，肯定会有下一步。然后下一步不是当时彩蛋里都讲了吗？就是那个水蜜桃他准备封神大战了，就是截教跟阐教。我以前很喜欢看那个封神榜，就是截教和阐教一直都是相当于竞争对手，然后那个水蜜桃做了那么多恶心的事，也是为了就是能够在封神大战中截教。对，所以第三部肯定会出，就是看过多久了吧。希望饺子导演能再创辉煌。
估计这一部这么火，下一部肯定也是，就大家都抱有很大期待。
对，希望是吧？希望，但是其实有很多电影也是前面好看，后面烂掉了。但是我相信饺子。
确实，看，期待一下。那么这个电影聊完了，我们就聊一聊游戏吧。然后。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就是前一阵刚出特别火的那个《双影奇境》，就是英文就是 Split Fiction。 然后这个游戏是由 Hazelight Studio 开发的，然后是一个合作动作冒险游戏。然后他们之前也出了一个游戏很火的《双人成行》。
我知道，我也玩了。对，你也打过对吧？通关了。
对，我两个都打完了。
可以，那打挺快的。
对，然后这个第二个就是这个《双影奇境》，它的大概剧情就是，它有两个主角嘛，两位作家，一个是 Mio， 一个是 Zoe， 然后他们被接入了一个就是创意窃取机，然后他们被困在自己笔下构建的这种幻想世界中。然后他们的游戏每个章节都是他们就是小说不同的世界，然后他们两个人实际上是就是风格这个不同的一个作家，一个是擅长科幻小说，然后一个是那种奇幻题材的，然后他们就是需要互相配合，然后破解这些题啊，打败这些boss 才能回到自己的世界，回到自己逃回现实世界吧，就是逃出自己创造的这个世界。我感觉这个游戏还是就是因为它是 两个不同风格，就是他们两个人写的小说不一样嘛，所以我感觉就他们这些题材就是主题，就每个章的那个主题还挺有创意的。
对，是的，我当时玩那个双人成行的时候就有感觉，我感觉这个就是设计师他们脑洞好大，就是每一关玩法都不一样，然后每一关你都能体验到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特别难得。
对，尤其是我感觉，其实我感觉我更喜欢这个游戏，就是双影奇境大于双人成行。
OK， 为什么呢？
因为我感觉就是它，因为它是两个，一个是科幻，一个是那种奇幻嘛，所以而且它就是交叉着来的，就是打完科幻，然后可能中间插一个这个副线支线，然后就是一个奇幻，然后奇幻打完再打科幻，然后就是这样一直轮换着来，我感觉就是不会很就是
单调。
对，然后你一直还很有新意，很有创意，就挺有意思。
对对，是的。哎，说到支线，你都打了吗？
都打。
你有漏掉吗？
就这一开始漏了一个嘛，后面给他补上了。
哦，可以，我们也是，我们中间有漏了两个，然后后来回去查漏补缺的。因为有的其实你找不到，你不看攻略你找不到。
不是，他其实他就是你到那个支线旁边，他都会说，哎呀，这有一个支线，然后叫你去做。
是吗？
嗯，然后有时候，
我当时，
然后有时候你错过了，就是你直接过了这个支线，他会告诉你说，哎，我们就他就有一个人会说这个支线，那我们先不玩这个支线，怎么怎么这种，就他会告诉你谁。
真的吗？
嗯，
真的吗？那我你记得第一个支线就是那个扔厕所那个地儿。
那个我确实一点印象没有，但之后有一次，
对呀、啊、对呀、啊，
反正有一次就是过去，然后他就说这个那你就不玩这个了。
哦，对对，后面有的时候我也能看到，但第一个那个我是真不知道。
对，因为我还是看了别人的玩游戏的那种视频，我才知道那原来那还有一个。
是的，然后我前不久，我感觉有好几个支线我就觉得特别好，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甜品，你记得吧？就是当时是主角两个人玩的是个牙牙乐，类似于个牙牙乐的东西，然后在一个甜品世界里，哇塞，我都不敢想，如果一个小孩在那种世界下得有多幸福，到处都是什么巧克力、饼干，然后糖。啊，然后那个 boss 居然是个牙医，这也是我没想到的。
是，还有那个就是一个简笔，不是，就是黑白然后画画里的那个，我感觉，
哦、
我当时玩的时候，哇塞，我说哇塞，这也太创意了。当时
哦，对对对，
边打边感叹。
对，是的，然后那个地方，然后我这个还是看小红书才知道。中间有一块不是答题吗？你记得吗？就是一个巨人把你路挡住了，然后问你个问题，然后三个选项，那里，然后你还记得吗？
一个巨人把路挡上。
对，然后问你三个问题，然后你选一个答案，就你们两个人一块选一个答案。
是哪一张里的？
就是你刚说那个简笔画那一张，那个支线。
打 boss？
哦，不是 boss， 我没有说 boss， 他只是个巨人，把你路挡住了。
然后呢？
然后他让你回答一个问题。
然后呢？
然后，哦，你不记得，他就是这个，你不同的语言的版本，他问的问题不一样。比如中国问的问，就是我们中文版的问题，就是愚公移山的时候唱了一首歌，叫什么歌？
我好像有印象这个问题，但我不记得答的是啥。
啊，这个答错也没关系。他第一个选项就是问，第一个 A 是猴哥 ，B 是小星星 ，C 是什么？我忘掉。但是他这个答案是小星星，你知道是为啥吗？
不
一闪一闪的亮晶晶的。
哦哦，你知道？哦，我靠，可以可以，我们当时想半天，后来我说看看答案才知道。
你一说我就知道
了。哦，对，我靠，这真的牛，他还能就是本土化，本土化它的有些内容。
那别的语言你知道问的是啥吗？
我知道的，我不记得了。我看过好几个英文的，还有别的语言的。
就是一些脑筋急转弯。
对对，就是一些不正常的问题。但是你答错其实也没事，我们当时就答错了，然后我把他打死了，就照样能过。
嗯。你这个打通关了吗？还是没打完呢？
没打，我朋友最近几天比较忙。
嗯，我感觉最后面，您那现在打到哪儿了？
我快打完了，我们打了那个与就是与龙共舞，就是骑龙的那一场。
嗯，我感觉在后面，后面就是还有一点，后面我感觉还挺好玩的。
哦，哎，你玩了之前那个隐藏关吗？就是中国玩家第一次发现，然后被邀请去瑞士的那个。
还没。
你不是已经通关了吗？
对，但是它是一个其中你要触发才到这个隐藏的这个地方。
哦，那个地儿，反正那个地儿我是准备后面有机会去找一下的。哎呀，原来玩游戏居然还能去旅游，我靠，我真羡慕死！我当时就骂我的朋友说，你怎么不多跟我玩一玩？说不定咱俩就是那个被邀请过去的。
他们当时好像还直播来着。
直播哦，那不，我靠，那不直播间当时炸掉了。
嗯。
那一下，嗯，晚上。
反正我那天就是打完之后我还说，我说就是他不是有很多就是两个人的技能都不太一样，我说我们可以交换着玩一下。
哦，可以。对，你跟你男朋友玩了是吧？
嗯。
你俩死多吗？
嗯，还行，就是没有，就是我们俩最后玩完是玩了20个小时。就是不快也不慢吧，我感觉就正常，因为我看那些主播实际上他们11个小时还是12个小时就打完了，还挺快的。但我看我朋友圈也有人玩了29个小时，我就感觉我好像还行。
哦，他们主播那种是不是有直线没打呀？我在想。
都打了吧，就纯快我感觉就是。
哇，那他们。哦，好吧，可能有的人不一样，有的人就图快，我图的是那种享受过程。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比如说我想想，那个有一关变烤肠，你记得吧？变烤肠那一关，
嗯，
我跟我朋友在那边待了好久，虽然我们知道怎么过吧，但是对，就更注重。
因为我感觉玩很多那种探索，它旁边那些东西。然后就是那个小精灵，不是小精灵，那个就是能变魔法的那一关。
哦，我感觉那一关应该是借鉴了哈利波特那那个场景。
反正那一关
魔法还是什么。
对，那一关有好多就是你可以喝什么东西，然后变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把别人变成什么，然后各种。
啊，对对对。
小细节，我感觉这小细节做还挺有意思的。
对对，你有被变成猪吗？变成你自己本来的东西。
我变成它能变成啥来着？变成
个青蛙。
嗯，青蛙好像是。好像能变成，它有个成就，好像一个是变成椅子，然后另外一个人坐在上面，然后变成椅子那个人跳，带着跳，然后有个成就叫负重前行。
我靠，还有这个吗？我靠，我都漏掉了，我不知道。可以，我感觉我打的时候其实都，我们打到现在其实一共就都两个成就，好多都漏了。
嗯。
嗯，我没打完，当然后面是不是也挺快的，就到龙那个。
龙其实还打挺久的，龙你是打到小龙还是打到大龙？
哦，我们已经到大龙了。
那应该就差，可能三关左右吧。我感觉其实最后那一块挺好玩的，你可以期待一下。
哦，好的。那这么说，它这个体量其实是不如双车型大的，对吧？
反正我感觉还有一些可以玩的。
哦，因为我觉得双车型，我们当时玩了30多个小时吧。
我记不清了，
我才记得，反正应该比这个久。
你们到时候打完看看你们玩多久。
可以，哦，你跟你男朋友玩会出现那种，比如说，就是经常一个人死了，然后另外一个人等他那种情况。
倒没有，就但是有一关，就是那个飞风筝的那一关。
哦。
那个支线我真是玩不了一点。
哦，你也是，不错，我也是，我他妈，我朋友都已经到终点了，我还在起点前面一点点的地方呢，那，哎
呀，我最后直接把手柄给他，我说你玩吧，我不玩了。
是的，我操，那个地，哎，我操，我也是，
太难了，
卡了巨久，嗯。
但我看网上还有很多人。就他们玩，就是比如说她跟她闺蜜玩，然后有一个人过去了，然后要等另外一个人等半个小时，我觉得还挺。
半个小时也太夸张了。
然后还有、
哦，我还知道网上有人玩这个玩
吵架啊，对，玩这个。
管不住。
那你更喜欢这个双人成型还是更喜欢这个双影奇境？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西雅图惊现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2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没问题，我都挺喜欢的。软饭，
软饭的风格
不太
一样。双人成型它的就是画风也不太一样。
对，这个更写实一点，双人成型跟它是童话里。
哎，那你更喜欢、你更喜欢它科幻还是奇幻的这边？
啊，我更喜欢奇幻的。
嗯，我也是。
因为科幻有时候动脑子。然后。我靠！我都玩游戏了，我还要动脑子，那我不如去学习去。然后奇幻它有的，比如说那个小猪那一关。然后跟那个锦鲤画那一关，然后再比如说我能变格鲁特那一关，我都觉得他是这个好有想象力。
是
科幻感觉就是虽然也不错吧，但是我感觉就是玩法没有那么多。
其实 就感觉奇幻还更有创意一点，就是他每一次都能给你一些那种惊叹的那种感觉。
对对，是的。科幻上我有这种感觉，是还是那一关那个有一关太阳核爆，你记得吗？
嗯，
每过几秒爆一次。
嗯，
那个我当时玩的时候还印象挺深的。嗯，总的来说其实都挺好的，都挺喜欢。我现在就比较期待的结局是什么的，他俩现在不是被关在一个球里吗？
那结局你想都能想出来。
两人出来了。对，然后呢那个公司的老板 CEO 咋了呢？这我不知道。
嗯，那我就不跟你说了，那你就到时候看吧。
嗯，我感觉这游戏有可能拿今年的年度最佳，
有可能，
挺看好的。嗯，双生情就拿了。哦，说到年度最佳，你知道去年年度最佳什么游戏？
是啥？那不知道。
哦 ，OK， 就那个《黑神话：悟空》。
哦。
隔壁的小宇宙机器人。
哦哦，我好像知道。
没想到吧，咱们黑悟空这么牛逼，这么排面，居然陪跑了，我想想都很神奇。
小宇宙机器人就是他原本带的那个，是不是 PS5 就原本带的那个游戏？
我还真不知道，我穷人，我都没有买 PS5， 我不知道。但是那游戏我都不知道多少人玩了，我身边没人玩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其中一个奖项是最佳家庭游戏。
嗯，
然后那游戏只能一个人玩，家庭游戏只一个人玩，全家旁边看着。
我搜了一下这个宇宙机器人，就是好像 PS5 什么免费的什么游戏吧。我还玩了一下。
我靠，可以啊。好玩吗？
还行，没玩，没怎么玩，玩了一点。
就是那种
跳来跳去的那种。
对对对，
吃金币，然后
我感觉不如神庙逃亡。神庙逃亡我就能玩很久，那也是我都不懂，被称为水分最大的一点。
啊，你有没有玩过？就是他们这个就是这个游戏公司，他们还出了一个游戏叫，就是之前出的了，对吧？2018年出的一个《A Way Out》。
哦，逃出生天。
嗯。
哦，我玩过，我通关了。
嗯。
哦，你也玩了。
我也玩。
咱俩真是 Hitman 的铁粉。
我感觉也挺好玩的。
是的，那游戏我感觉更多是那种看剧情。
嗯
嗯，然后哦，那游戏印象最深就是它的结局。
不记得结局。
你记得吧？
不记得。
你又不记得。对，
结局是
啥？结局就是结局就不是那种 happy ending， 就是你跟你的朋友决战，只能活一个，这个我印象特别深。你还是没印象 ，OK， 那我接着说，
在房顶打架吗？
就是、你们俩最后什么？
这在房顶打架吗？还是在那儿打架？
现在打架我不记得了，反正当时那内幕还挺感慨的，就是你们合作那么久，然后一步一步从陌生人到朋友，再到那种同生共死的兄弟，结果最后他是因为你两个主角中有一个人。其实是警察派来的卧底，然后那个人最后就是他表明身份了嘛，然后两个人最后决战，在一个下雨天经典的那种场景决战，然后反正我当时跟我朋友决战，我俩是当时都不是很想打，你知道吧？但是剧情不打你过不了，所以最后 最后我挂了。对，
我好像记得有个打架的这一幕，但我完全不记得剧情是啥。
那你是你打完了吗？
打完了，但是有点太久远了，感觉好几年前。
我哎，那我好奇问一下，那你哪吒五年之前看的，你到现在第二部看的，你会全忘吗？
对，我当时又看了一遍。
好的，好的，我知道主持人，我也很熟悉嘛，然后贵人多忘事。
前两天我们想看那个新出的那个电视剧叫什么来着？就上班下班然后记忆就变了的那个。
什么？我不知道你这说名字，我可能没看过。
就是他上班是一个记忆，完了他然后出去之后，然后又是另外一个记忆，然后一个说英文的一个剧。
说英文的，你确定我知道？
你肯定知道。哎，反正。
那我不懂。
哎，我突然忘了叫啥，反正。
那你我跟你说，正经话的吧，你把 ChatGPT， 你把你记的东西跟 ChatGPT 讲，他会跟你说。
哎，反正就是这个出了第二部最近新出的一个第二部，然后我那天看第一集，我看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讲的是啥来着？第一部，因为第一部好像也出了有一阵儿，我完全就忘了，然后我就说不看了吧，然后等我先把第一部回忆一下再看。
我靠，我来说一说。美国片子吧，
应该是吧。
美国片是个美国片，你都不知道吗？这中国拍的美国拍的，
美就是英文的，我不知道是美国还是哪。
英文那不就美国的吗？英国啊，你后面你找到你跟我讲的，我肯定知道。我靠，那应该很有名。
我来搜一下，就是一个。电视剧，然后他上班是一个记忆，下班又是一个记忆。那你可能没看过，我觉得。
哦，我可能没看过。
哦，人生切割术。
没看过。
你可以看看，也挺好看的。
哦，可以。哦，我最近都没看啥电视剧，最近就回去看《爱情公寓》去。嗯，
哎，那你刚刚就是提到黑悟空，你就是打完，你觉得这个游戏咋样？
好玩啊，我可喜欢了。我当时甚至打完那几天我都很空虚，我都感觉玩其他游戏就没有那种感觉，就没有当时玩黑悟空那么过瘾。
反正我反正还没有，因为我男朋友在打，然后他反正还在雪地那一关，我也不知道
他怎么还在雪地那一关呀？
那自己也没有玩啊。
好吧。
哎，那你有没有玩过那个？最近不是那个什么，Switch 2不是要发了吗？
哦，对，哦对，我前两天跟东升还在说呢，他让我买，我说我不买，我说我不怎么玩 Switch 上的游戏，那个还挺贵的。我看，我靠，我这个 PhD 学生钱只够养活我自己。
那多少钱？我还没看。
反正比一要贵不少，多少钱我忘了。
反正我前阵儿，反正 Switch 游戏，我因为我也不咋玩 Switch， 我，但我之前看那个出的那个马里奥派对，我还觉得还挺好玩的。
对吧？咱们之前在那个以前在 iOne 的时候也玩过，就是那它有的它有很多那种 party 游戏，比如说 Mario Kart， 还有那个 Super Smash， 跟那个 Just Dance， 感觉都是那种就是人多的时候会比较好玩的游戏。
嗯。
嗯，但我自己平时是不打。
我也不太玩，我一般就是手机上玩玩游戏。
哦，玩呀，挂了八次
了。我最近还玩了一个叫
玩手机吗？
我最近还玩了一个，那个也是这个 Squarebuster 他们这个出的，叫 Moco。我最近比较沉迷那个游戏，所以那个我就没咋玩。
Moco 不知道哎，我看看。
MO.CO。
OK。然后你还玩别的吗？比如说那种更刺激点的，像《黑神话：悟空》这样的。
不玩，我操作不行，我就不玩。
我靠！好吧，操作像我刚开始玩操作也不行，就练练了练就行，菜就多练。那你可能不怎么喜欢这种类型吧？要喜欢的话是能坚持下去。
是。
嗯，对，那确实没必要。
我比较适合玩那种单机小游戏。
呵呵。哎，那不对，那 Squarebuster 跟那个什么，你刚说那个应该都不是吧？都是 PVP 吧？
也有 PVP， 也有那个单机，反正就是差不多这种手机小游戏，像这种吃鸡，然后王者这种也还行，就是。
哦。
嗯，是的。
就是手机上你用滑屏幕的你可以。
嗯，那种键盘的游戏我不行，就那个 ASWD 这个，我就尤其摁不明白。
OK。OK， 那你对你 OK， 因为以前就没怎么玩过。
以前就是玩《摩尔庄园》《塞尔号》《巫校》这个。
哦，你没玩过《纵横西游》吗？那也是很经典的。
没有。
好吧。哦，那是。
感觉唯一按这个上下左右键的就是《摩尔庄园》里有个那个当时有个跳舞的那一块跳舞机，然后当时要按。
哦，我好知道，我不太记得。OK， 行，你就属于那种手残类玩家是吧？
也没有太残，我感觉我玩这个双人成行、双人情境也没有太手残。
哦，OK， 那还行，就是。
就
不是他这个死，你又没惩罚，你死了你可以死无数次，
是
吧？
是。而且感觉。就它的这些存档点也还比较友好，就是不用让你从头再打一遍。
哦，对对对对，是的。哎，你知道之前有个游戏叫 Only Up 吗？
嗯，知道。
你知道吧？
嗯。
就是那个你往上跳嘛，
嗯，
然后看你能跳多高，能跳就是，
嗯，
但是那个游戏最恶心就是它没有存档点，就比如说你中间哪一步几个。哪一个梯子，对，你脚一滑没站上去，你直接从零开始。然后我看到好多主播把那个玩的，我靠，破防了。
当时还有，
我也能想象得到，
当时手机上也有，当时还下过
那个。反正我觉得心态不好的人真不能玩。你想你跳辛辛苦苦跳了一两个小时，结果一步失误回到原点，
真
就这样，我也受不了。那之前的游戏现在好像也没啥人玩，那纯恶心人吗？这不是，
嗯，好多这种恶心的游戏。
嗯，
反正我都是看那些 UP 主玩，我自己也不玩。
可以，我也是，好多游戏我也是看别人玩。那你是双语奇境通关之后，还准备下一个要玩啥游戏吗？ 就电脑上的那种。
没准备，没有啥那个，我就想再换个角色再玩一下。
哦，你就换，你之前玩的是谁的？
我之前玩的是右边那个。右边是右边是邹毅吧？
对，邹毅，对。啊，我玩的也是邹毅。我感觉邹毅的性格特别好，我当时玩就觉得，
嗯，
就是特别开朗，特别乐观。
嗯。
我要有这样一个朋友，应该还平时还挺快乐的。因为我没玩到结局嘛，所以我不知道。但是我感觉 Mio 他应该肯定。他应该也有一些，就是也有一些事，但是他不愿意讲出来。
他俩都有一些事。
哦，对，但是邹毅关键他就是他的适应能力挺强的，他妹妹死了对吧？
嗯。
我看到，然后但是他其实他也伤心，但是他就是更能往前看，他心态比较好。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朋友应该还如果有的话，那还挺。二哥，当时还挺舒服的。
那聊到这儿好像也差不多了，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今天就聊到这儿，然后反正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大家休息的时候可以娱乐的一些项目吧。然后，对，然后希望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那么拜拜。
拜拜。